那就需要比较多的学习，才能够具体的认识到佛法。那么今天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第一个内容叫白法明门论，一般的佛学院都会开这个课程，都有所这个学习，有所呢这个呢讲解。在居士的话，一般就是说现在呀，多分的就是听一些起信的道理，看到这个因果业报相，认识这些道理，升起对佛法的这个呢信心。那深一步要来这个调整自己烦恼的这些论点的学习啊，相对来讲还是说缺少。很多时候呢都是自己看就了解的不是很全面。那么今天有这样一个方便，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工具可以坐到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就不妨呢有持续心的，有长远心的，对佛法的很多经论来进行学习。这个白法是属于大乘的一部论，这个思想的宗见，就是宗派是属于唯识的，属于唯识的。他的做的呢是四清菩萨，四清论主，那个在佛教史上有两个千部论主，一个千部论主是中观的千部论主，那是龙树菩萨，他造了一千部论。一个论主呢是四清菩萨，他造了一千部论。他造一千部论的话呢是声闻佛教造了五百部，弘扬大乘的时候又造了五百部，这么五百部论。那么这个出自于佛的一句话来写的这个白法明门论，在就这个广泛的详细的阐述，也就是从这个色法乃至心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样五位白法，然后呢爱无我的道理，说一切法无我，就从这句话。所以我们学了这句话之后，但你看到不是完全就懂，而这个这个论师的这个讲解了，就会比较让我们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呢不容易形成具体的观，可是我们学了四清菩萨的这个白法明门论，就比较容易做这个具体的观了，因为他讲得很详尽。所以这里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基本的层面，对于我们种种心理活动心理相貌有一个认识，你可以学了之后呢去反思检查调整自己的心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对整个相貌认识之后，知道佛说的一切法无我的这个具体的道理了，就是由心相的认识进一步呢观察到他的因缘生法，随心的种种想种种现，而这个呢深入认识到无我的道理，人无我和法无我，升起人无我观法无我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把这个宗义啊贯彻到这个具体的，就是把这个宗义贯彻到具体的你这个常修观察里面来，这就是说我们能学这个论的好处。那么今天学这个论之先，我们还是先要讲一讲，就是说这个造论的这些人他的这个传记， 就是我们是见贤思齐，我们会怀着一个从养心来写这个论，要看一看这些大德的传记，四清论主的传记，窥基大师的传记，玄奘法师的这个传记，看这些的话呢，会鼓励我们更有一个呢上进心，来学习佛法，来学习佛法。那么，我们看这个《白法明门论》了啊，这个是谁造的呢？是天清菩萨造的。天清菩萨又名四清，菩萨呢是发了菩提心的，有这样勇猛心求佛道、行菩萨道的这个有情，就成为菩萨。那么天清菩萨的话呢，就是说，他是出家在有部的，他出家在有部，后来是受他哥哥的这个启发，才这个进一步讲入大乘的。他们家呢是有三兄弟，就是说这个都叫婆娑盘度，都叫世亲，也就叫天亲。他这个生长的地方呢是在印度的这个北方，就是西北印这么地方。他在这个国家呢，当时叫富罗娑夫罗国，也就在今天的这个靠阿富汗一带。这个名称呢叫赞佛国，在有的地方呢我有讲过，但是今天我不知道这个来听的这些同修啊，他是这个新学的呢还是久学的，这我们也还就是都讲一讲，不管是你听过也没有，都讲一讲，讲一讲呢这个大概的这个四清论主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他这个国家叫丈夫国，这个故事就不讲了。我想这个与论主的本身的事迹啊关系不大啊，最主要呢还是讲这个论主。他们三个都叫天清，叫婆娑盘度，出家的话呢就是都出家在三婆陀部，而这个第三个叫这萨婆这个婆娑盘陀叫四清的呢，他又有一个别名叫毗邻慈巴婆，就是母儿的意思。他出家之后呢证了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他的名字啊叫毗邻慈，巴婆呢就是儿子的意思，就是毗邻慈的儿子。所以印度人这个命名呢他是很有意思的。你比如说这个周利盘陀家，摩诃周利盘陀家和周利盘陀家，摩诃是大的意思，叫大周利盘陀家，这个周利盘陀叫小周利盘陀家。那么为什么叫周利盘陀家呢？因为他母亲怀孕生产的时候啊，就在路边生下他们，所以叫做路边生，就这样你就取个名字了。比如说舍利弗，他母亲叫舍利，为什么叫舍利？他眼睛像舍利鸟一样的，这个好看，明丽，就是说，称为是舍利，称为舍利。那么他儿子呢，叫舍利弗，就是舍利的这个母亲的儿子，又叫舍利子。那么毗邻慈巴婆呢，就是毗邻慈儿，他是毗邻慈的儿子，所以就毗邻慈巴婆称为这个母儿。他证了这个呢阿罗汉果，阿罗汉果。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最小的那个，那么大的呢是无着菩萨。无着菩萨他是菩萨根性的人，就是菩萨种性的人，这个在唯识里面讲三乘五种性呢，五种性的话，三乘是呢声闻乘、菩萨乘、佛乘， 不，声闻城、圆觉城、佛城，佛城也就是菩萨城，在因来讲是菩萨，在果来讲是佛，这三城。五种性是五种根性的意思，就是说声闻种性、菩萨种性、圆觉种性、不定种性，这个呢人天这个一禅题，这个根性五种性的，或者人种人天种性的，这个五种性。那么菩萨根性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心理志向去向，就是这个呢与大乘呢相应，与菩萨乘相应的，就是他心里面呢有强烈的悲悯心，有强烈要利益友情，度友情苦的这样的这个呢愿望，他很容易呢对众生产生这种呢慈悲心，对于说这个成佛，能够具足种种殊胜功德的这个大圣道，心里面听了呢欢喜，听了喜欢，就像中国的这个高僧传呢，慧思大师呢，他在早年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喜欢看到出家人，他喜欢阅读经典，喜欢了解佛法，喜欢大乘的经典，通达大乘义，就觉得自我解脱不是彻底的，要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都能够圆满，才是呢彻底的，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是大乘种性呢。那么这里这个他的哥哥是菩萨根性，就是这样的性相啊，所以他出家呢也是出家在这个萨婆多部，萨婆多部出家之后啊，他就修定，修定之后就离欲了，离欲怎么样的，得了初禅之后就得了这个离欲定，初禅的话就没有欲界的欲了，他不会这个贪着饮食男女，对饮食男女一点也不贪着，丝毫没有贪恋心，食物是不净的，我们身体是不净的，天人看我们人就是一个臭虫一样的，哪处是可爱的呢，所以他完全断除了欲界的欲，得了离欲，但是他得了离欲只是成就世间的定，还没有成就出世间的定，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思维这个空意，思维空意是我空，就是思维我不可得，只有这个五蕴的这个呢生灭，我们是有精神和物质的这个组合，就是这个物质的组合的话呢是地水火风呢，那形成我们这个肉体，就这个头目脑髓呀、心肝脾肺呀、精血啦，这些，那么心理的话呢，精神的话呢，就是说有感受、有想法、有想象、有这些，那么这个是呢，这个精神的部分，它这些都是因缘组合在一起，不是有一个我存在的，要么我们有的时候就执着这个身体为我，要不然就是执着自己的感受为我，有的时候就执着这个精神为我，那这个也是认识为我，就有这些种种的这个执着。那么他在观察这个空观的时候，思维这个空意的时候，这个你说我不存在，可是我看看感觉，感觉我身体有感觉了，手有感觉了，这个不是我是什么呢？所以他这个思维这个空意啊，他不能够入，要破除这个我见呢很难，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这个学习，就是说要多的了解我的这个道理，能够反复的这个思辨，得到正确的理解，那么你在修观的时候思维空意，思维我空意才能够思维的。所以他思维到非常辛苦的时候，他就想自杀，自杀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有宾陀罗阿罗汉呢，他在这个东提毗河州的，在这个东方的这个州上，他观到了这个事情了，他就从那个地方来，但他是有定的，有定他就来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之后就跟他说这个小乘的这个空观，也就是声闻城的空观。光唯有是五蕴，而无有我，这 反复的跟他这个呢，这个阐述，让他升起这个，深圳文成的空观。那么他升起了这个空观之后，依这个所教以后就入得了，就证得了小乘的空观。证得小乘空观，就是见道嘛，最少是。但是他对了小乘空观的时候呢，他觉得还不能够是呢停下来，不会以这个为满足，所以他就进一步进行这个思维，不可能就是在这样就止了，应该还有更深入的观察，更殊胜的观察。后来他就入了定啊，有这个神通了，就到了这个兜率天去问弥勒菩萨，我们世间流传的弥勒菩萨的五论，弥勒菩萨的这个瑜伽十六论，就是这样来的，是无着菩萨有神通，他入定进到兜率天里面跟弥勒菩萨去请问，弥勒菩萨就跟他说大乘的空观，说了之后他就回到这个阎浮提，也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么他回到娑婆世界呢，听了这个空观之后呢，就能够得悟，这个思维的时候啊，能够思维到这个大乘的空观，所以他就以这个大乘空观的修正，这个为他的号，就称为无着，这个人空观，声闻成的空观呢，是观到无缘无我，没一个我，是真实可以安住的，这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妄想第N道，这个执着认为有这么一个我。那么修到大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五蕴等一切法一切现象，它也是虚伪的，因缘不实的，那么于一切现象于一切法呢不着，所以叫做呢无着，无着菩萨，他入到大乘空观。那么悟了之后，他就经常的了上到这个兜率天去向弥勒菩萨请问这个大圣的这个经义，弥勒菩萨呢就跟他这个广泛的做解说，那么随他得到的这个解说了，他就回到这个人间来跟我们其他的人呢说这个为师的这个呢空观，大乘空观。但是说了是之后呢，这个听的人呢，很多人呢都不起信心，不相信，生起不了信心。无著菩萨呢就是发愿，发愿想这个呢，众生，这个听闻这个大乘法的人能够升起的信心，所以就想这个弥勒菩萨了下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下到这个阎浮提来跟这些有情能够呢说大乘，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得信解。那么弥勒菩萨就是随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恳请，来在夜间到阎浮提，到娑婆世界来，放大光明，这个光明是定里面的光明，放这个光明呢广集这个有缘的众生，有大乘根性的菩萨种去向的这个有情来听法，就在这个说法堂里面说了这个十七地经，也就是说说了这个十七地经之后，他就解释这个道理，解释这个十七地，那么就成了这个瑜伽师地论十七地，就是本地方里面的十七地，成这个呢五十相应地、异地、有形有实地、无形无实地，当然这个要学瑜伽师地论才能够知道的，没有学的话就不知道。那后面是声闻地啊、菩萨地啊这些内容，那么就经过四个月的这个时间才讲完。 这是每一天每一天讲，经过四个月的时间都是在网上讲，那么虽然在同一个这个地方听呢、只有这个无着菩萨能够靠近这个弥勒菩萨，其他人的话呢只能是远远的，但的这个远远的呢听到弥勒菩萨说法，就是听到声音，听到声音而已，那么在白天的时候无着菩萨呢，晚上听了，白天呢就是跟大家讲解弥勒菩萨所说的，就看起来这个无着菩萨晚上听法，白天讲解，他一直都没有休息，就是说他非常的这个精进，他能够这样承办这样的事情呢，与他能够修持有禅定也有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禅定呢，身体不好啊，累一累就累到了，那你怎么能够说坚持得了呢，坚持得下去呢，就没办法。所以这些都来听闻，所以大家都听闻到弥勒菩萨的教了。那么无着菩萨了，他修这个日观三昧，修这个日观三昧，他修这个入观三昧呢，就是随他所学的这个入观三昧的道理来进行修，结果他就得到了日观三昧，而日光一出现就能够众物都被能够呢照得到，比如说我们太阳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一切等等的现象都能够照到。那么这个日观三昧就是说由定修之后呢能够动了一切，就是太阳光明一样的。那么这样他修成了之后啊，那么他对于以前没有了解的道理，由这个定的力量这个时候能够都了解，都能够通达，都能够知道。他要是这个见闻到什么道理了，听到什么法了，看到什么事情了，他一看到一听到呢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他修定的功德，就是你修定就会成熟种种这样的禅定智慧。那么这个无着菩萨他有，他这样修了以后，能够与所解的义通达，所见闻的能够记起，那么佛以前讲的这个华严经、般若经、法华经这些大的这个经论，这个经典他都能够得解其义。这个弥勒菩萨他就在这个兜率天呢，为这个弥勒菩萨呢广说大乘的经义，他都能够记，也能够记的，所以弥勒菩萨也就为他说，那么说了之后，他就再怎么样呢，义词出来，义词出来就在这个娑婆世界造大乘经的这个解释，做种种的这个论点来解释佛所说的这个一切大乘教，这个就是无着菩萨。那么这个是哥哥，那么第二个就是弟弟，就是这个四乘论主，他是在有部出家的，他这个也是记性很好，非常聪明，博学多闻。他还没有出家之前呢，就将这个印度当时候流行这些书籍教典通通都看过，通通都了解，非常的这个天资聪颖。而且的话呢，他出家之后戒行清净，就是说持戒很精严，很严谨，不会在这个律仪上有所违犯，就像一张白色的布一样的，白色的纸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染污，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他的这个戒行呢非常清净，没有人能够可以跟他相比的。那么持戒又那么精严，他心自然就是很清净了，就很容易跟定相应，很容易跟慧相应。如果我们的这个戒不清净，就是为什么贪嗔痴多嘛，烦恼多了，这个身心调举自己 都混了，都是相应的嘛，所以他心掉身就定，身也就掉嘛。比如说他贪心强，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就想看东张西望的，那么他就眼掉。这个举止呢不威仪，身掉，那么他就有种种这些表现，那么在戒上就是一种违犯。如果戒上也能够持得住，眼不会乱望，那么心也就不容易乱想。虽然开始的时候你只是形式上的做，但是它久而久之的它会形成一个好的影响。这具体的慢慢慢慢它就会呢形成一种约束。所以它这里就是戒行清净。所以它这个呢就是会比较好，能够升起慧解，能够升起定，能够升起定，升起慧解。如果我们心很凌乱，你观察一个事物就没办法观察好。那么兄弟都有别号，所以他就不用立别号了，就称婆娑盘度，这个称为呢世亲。佛灭度之后啊，500年，有一个阿罗汉呢叫做迦旦延，迦旦延子，就他母亲叫迦旦延，他就叫做迦旦延子，以母为名。那么这个人呢，他这个是萨婆多部出家，他后来呢就到这个前宾国，就是迦旦延子到前宾国，前宾国的话呢就是在印度的西北地方，跟这个500阿罗汉，这个500菩萨，这个一起造了这个萨婆多部的论，有部呢开始就有一些论点了，但是到他的时候呢，跟500菩萨、500阿罗汉共集在一起呢，就造萨婆多部的论，自为呢这个8个部分，就是这个8节，8个希纳，8节，就是这个大毗婆娑论，就称为劫的意思，让这个种种的义理呀、能够汇聚在一起，而不散乱，而不分散，有所呢这个呢总结总摄，那么就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论，就是大毗婆娑论，大毗婆娑论又称为呢发慧论。那你读了这个论点之后啊，能够开发你的智慧，能够开发你的智慧，这个就是这个基本的论，就是告诉远近的人，随你所听到的与这个论有关系的，你都送过来，你都送过来，那么我们这个这个总摄在一起，最后的话呢，这个合理的就用，不合理的就把它弃舍，与这个经呢、与这个利啊不相违背的，那么就把它结集在一起，这个相违背的就把它弃舍，不相违背的呢就结集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就造了这个呢50000偈，50000偈，做了8节，这个又请这个马明菩萨了来做这个论文，在这个论文，然后就藏在这个国家，以为呢定论，就做了一个定论，这个非常的广，翻译到这个汉文里面呢有这个呢200卷之多，200卷之多，做了之后啊，就是说当成了前宾国的国宝，一般不让这个带出去，这个前宾国也是一个呢地势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只有一个门可以出的，其他的地方它不可以出。它这里为什么不带出去呢？就是说当时候啊，这个印度这个思想比较发达，都是互相学习的，有的把你学了之后啊，他又造新的论，将你的原先的意思改掉，或者是 立种种论呢来破坏。那么他这个学问是传出去，但是本论呢他不传出去，就是免得有些人来污染毁坏这个论点的这个内涵。所以他们就是保持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呢就是三面环山的，一面是神。那么这些圣人都有这个愿力发愿，就是说祝愿这个护法神呢，夜叉呢，你们跟我守住这个门，谁要带这个论出去啊，你就不让他出去，你就报告我们，要报告我们，那么这个有500夜叉呢，他们做堂乐，就是他们做护法了，做居士了，这500夜叉僧就守着这个，守着这个，守着这个的话呢，就是说让这个法的学法的人，在这里学法的人呢，不会缺少什么东西。他想这个在这里住啊，会有条件，有吃的，有住的，吃啊穿啊住啊这些不愁。那么这500夜叉僧呢，就是做这个守护者，就像我们以前这个看一些这个僧传的时候就知道啊，像有的人在那里修行了，但这个食尽粮绝了，就是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那么护法神会护他，就会有人来送东西给他吃，就这个意思。那么经过若干年之后，在阿育迦国呢有一个法师啊，他叫婆须跋陀罗，他非常聪明，很有智慧，记性也好，他就想将这个毗婆娑夷啊带到其他地方去弘扬。那么他的话呢，就是也是假借其他的名字，装成一个神经呢有点错乱的人，有痴狂的人，不是这个很聪明的人，就到了这个乾偏国，也就是说迦斯弥罗国。那么去的话呢，就在大众当中听法，这个威仪啊，不是很好的威仪，就举止呢有些这个这个调动，就是说散乱的样子，那么有的时候呢，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毗婆娑夷的时候，那么他也会这个好好的这个听，在那里呀，这个听的时候，因为他威仪也不是别人那么好，所以大家都不是很认真注意他，就轻慢他，也不在意他。但是他在那里待了12年，将整个这个大毗婆娑论的这个文呢听了几遍，听了之后全部都能够背诵，背诵了之后啊，他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那么他一回到国家去呢，这个到城门的时候，这个夜叉神呢就高声的这个唱，就是高声的唱这个喝令，就说这个今天呢，大毗婆说这个论师啊，他要出国了，要把这个大毗婆说了要带走了，那么这个一说的时候，这个守城的人就把他呢这个又带回来，这个一带回来，大家就是说拷问他，就是去考察他，问他，但是问他的话呢，他又装得疯疯癫癫的，说话呢前言不对后语，大家一看这一个人他怎么可能通这个大毗婆娑的意思了，他怎么会带走大毗婆娑了，大毗婆娑论呢，所以呢又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呢，他一出门，这些夜叉神他们是知道的了，他们又报告又带回去，这个经过3番5次5次3番之后呢，大家问都不想问了，就让他出去。好，这些夜叉一看之后那个不问了，你们也不管了，那我们管这个事情也管不了了，不管了，就让他出国了。那么出国之后，这个婆娑须跋陀罗呢，他就 讲这个呢大毗婆娑论，就讲那个大毗婆娑论，召集四方的人都来这个听，都来这个听，然后这个大毗婆娑的这个思想呢就传到各个地方去了。那么后来这个世间论主他在有部出家的时候，就是在外面的有部也听闻了这个论的这个意思，但是他想这个是外面在弘传的，这个论点还在他们本身，毕竟是怎么样，他也想做一个究竟的了解。那么这样他也是前往这个前边国，也就是迦斯弥勒国，那么前往迦斯弥勒国之后呢，他也学了四年吧，然后他就这个呢回来讲解，每讲解一天做一个颂，讲解一天做一个颂，就造了600颂。那么就是这个俱舍论的这个呢根据，这个基础，这个600颂，然后依这个颂呢再造这个长行，那么就有了俱舍论了。后来是这个国王呢请他做长行的时候供养了呢300金，就是供了很多金子，供养了之后啊，他就将这个金呢分出来，在阿育加国造了三个寺，造了一个比丘尼寺，造了一个萨婆多寺，造了一个大圣的寺，这个后来呀，他是这个有点这个破这个大乘意，这个指小乘的这个见解，那么的话呢，就是他的哥哥知道，哥哥知道了，就是知道了之后呢，他就要启发他，就派人，就是派人呢去告诉这个世亲论主，他说我现在要生有病，你赶快来看我，这不能迟缓。那么天亲菩萨呢就去看他了，看他之后要他这个读这个大乘经论，他就生起了信心，悔悟自己以前诽谤大乘的过，会下地狱啊，就是感到恐怖，他就想这个自杀。然后他哥哥就说了，这个无著菩萨就讲了，你是用舌来这个办大乘的，你也可以用这个舌来弘扬大乘，你不如呢来弘扬大乘，他后来就听了他哥哥的话了，就转入大乘，所以后来他要造了很多这个大乘的论，20颂、30颂、白法明门论、色大乘论四，这些都是这个世亲论主所造的，他又造了很多大乘论，解释大乘经，又造了500部，他在之前呢造了500部声闻乘的论，他所造的论都比较呢精妙，有次第性，层次呢很明显很严谨，所以学习他的这个论呢会这个呢增强我们这个思辨逻辑的力量能力，就是你经常学经常学的时候啊，以后你思考问题写东西都会能够受到世亲论主的这个论的这个呢影响，受到这个启发。那么他后来是这个80岁的时候这个过世的，这个世亲论主，这个世亲论主的这个呢传记啊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世亲论主。那么这个翻译的话呢是玄奘法师，玄奘法师他是唐朝的人，他这个13岁出家，就出家的时候 他是年龄不够，按道理的话呢是不给这个出家的。但是这个主考官呢郑善果就是问他，他说你这个要出家了，将来的话呢你有什么愿望呢？他说这个远绍如来静观一教，就是说现在的话呢我是要弘扬这个教法，就是承续佛法的这个慧命，接续佛法的这个慧命，这就是我要出家的这个目的。一看之后呢，就是说郑善果呢觉得他这个呢志向非凡，志向高远，那么就给他度牒出家了。后来他就随着他哥哥禅切法师到各个地方学习，学习了这个俱舍论，学习了这个色论，还有学习了这个涅槃经，很多这些经典。但是呢各派的这个思想呢都有一些地方呢是不调和的，矛盾的，那么他心里面就有疑惑，就想到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他们这个西行求法，这个他也想呢去印度求法，以觉心中所依，能够真实了解到说这个印度具体道是怎么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贞观三年出发，一直到这个十九年之后才回到长安，学了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回到中国。他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主要先依这个戒贤论师啊学这个瑜伽师地论，学了这个一遍，就学了几年的时间，后来又学了一些当时候这个有部的论，在声闻城里面人称玄奘法师是谢陀天，那么在大乘的这个范围里面人称是这个呢大圣天，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声闻城对于这个大乘都很有影响。玄奘法师回到国之后他主要从事于翻译的工作，他带了500多部这个经论回来，可是他这一生呢一直翻译到他临德五年这个走，就是65岁，就是翻译这个大般若经600卷，一直到翻译完，到他临终，是非常的这个呢用心经典的翻译。所以他本身留下的著作呢比较少，就留下了这个80规矩颂。而他本身在印度的话学习的时候啊，他这个天资聪颖，这个非常勤奋，大小乘呢都很通达，所以他造了大乘的这个唯识的一些论，也造了一些呢反驳当时候这些外宗或者是声闻城不理解大乘的这个论的这个反驳的论，就是造了这个自恶见论，造了这个呢真唯识量，立了真唯识量，造了这个慧宗论，调和大乘的空有二宗，就是中观宗和唯识宗。他立真唯识量的时候呢，在这个印度啊，在这个曲尼城呢，立了之后呢，大小100余国，各个地方的这个名士，这个出家的这个法师，都可以来辩驳来破，但是没有能够破。后来就是绕这个曲尼城，骑着大象，一周，表示对这个玄奘法师的这个呢，这个成就的这个殊胜这个功德了，这个赞赏称赞。所以他要回国的时候啊，当时这些国家的国王都留的不让他走，但是呢他想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能够印度求法，能够这个呢去除心中的疑惑，得到佛法的这个呢真正的这个 义理道理，要回国内来弘扬佛法，所以他学好之后啊，就回到国内来了。回到国内以后，就是当时候是太宗皇帝唐太宗，圣驾亲迎，就是举行了很隆重的这个仪式啊，迎请这个玄奘，迎接玄奘法师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呢，组织这个译经场，最后就是造就了不少人才，翻译了很多经典，75部，1335卷，就翻译了那么多，大般若经就600多卷，大毗婆娑论就200卷，这个训正理论80卷，日切思虑论100卷，所以这些明显的几个大经大论呢，就占了很多的篇幅了，是吧？我们这个玄奘法师啊，在佛法的这个推动，佛法的这个弘扬，是很大很大的这个功劳的，很大的这个功绩的。我们后面学佛的人，今天能够有这些经典可以学，都离不开这些过去的大德他们的努力，千辛万苦的不远万里到印度去求法，或者是印度的高僧不远万里的来中国来传法，来传法，那么我们才能够在今天呢有这些经论可以学习，指导我们深入这个佛法，能够认识佛法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一方面是感谢这些大德，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有继往开来的想法，好好的学习这些经论，弘扬这些经论，让未来的人乃至于未来际这些友情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得到佛法的益处。所以你看这个玄奘法师未出家去考度牒，去考度牒的时候跟他的主砍官就是这样说了，净观一教远绍如来，这个成佛这个悲悯心，佛也是因为大悲心呢，不忍众生苦，所以来说法，毁人不倦，终其一生经过45年的时间教诲众生，让很多很多的人理解了佛法的真谛，能够为断除烦恼，处理生死，经过这么这个久的弘扬。当然是说佛的这个弘扬，佛教弘扬这个佛法，宣传佛法，从全教的角度上来讲，在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而没有哪个宗教师他弘扬自己的宗教经过这样45年之久，其他的这个宗教创始人呢都没有这么久，10几年，这观音就过了，他这个弘扬了45年，所以结集的这些经典呢会有这么多，那么这个是玄奘法师。那么窥基大师的话呢，就是说他是京兆人，京兆人也就是说这个长安这个首都京城的人，在京城，他父亲是尉迟恭，他家里面是很有这个地位的，就是这个开国里面的这个功臣呢，家里面家境也很好，但是他从小的时候呢这个心性就是比较恬淡，不慕虚荣，不好虚荣，后来他是玄奘法师回来的时候翻译经典，主持译经法会，要遴选一些比较聪明的有才学的这个年轻的僧人来参加他的这个翻译，当时候这个窥基大师就是其中的这个呢这个佼佼者，就入选了，就跟着玄奘法师一起翻译经典。但是我们一般也流传一个故事，就是说窥基大师是三车法师，说这个玄奘法师想度他出家了，他对世间的事情还舍不得，就跟这个玄奘法师说要出家事情，但是他要一车世间的书，一车美女，一车美酒，要跟着他他才愿意出家，不然他不出家。玄奘法师也答应他说好，就是方便摄受， 就是知道他这个因缘呢，到了，他不会停留在这个事情，就是说，同意他。结果一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呢，感觉到这个些事情呢是无意义的，就把它放弃了。这个是说一般的这个传说故事，但是如果根据这个窥基大师他的根性，他少年的这种志向来讲，他就不可能是这样。后来他就协同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经典，因为当时翻译的时候啊，人也多，开始大家各说风云，各有去向，而这个窥基大师呢，他因为记性啊、聪明啊，各方面都很好啊，他没有多久就通熟了这个印度的文字，能够直探这些原点，所以他比较有这个呢，资格了，来参加这个翻译的这个协助工作，这个校订讨论工作，所以他就一起跟着这个玄奘法师参与这个翻译。然后这个翻译了之后，他又对这个唯识一系的一些论点做了这个注解。那么这个《大乘白法明门论》是玄奘法师译，然后是这个窥基大师呢做的注解，做的注解就是今天我们要这个学习的这个呢《白法明门论》解，《白法明门论》解。那么对于说这个作者弘译的人以及注解的人，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这个做了这个介绍，然后下面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呢开始解释本身的《大乘白法明门论》的这个内容。先解释论的时候，那么就解释这个论题。论题的话就是《大乘白法明门论》，那一步一步解释这个论题啊，就要解释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圣，什么叫做白法，什么叫做明门，什么叫做论。下面我就说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来学习。那么《大乘白法明门论》，大者简小为义，这个是对大的这个解释。大的话呢就是对小而言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大杯子小杯子，那大杯子东西就装的多些了，小杯子体积就小一点，装的小一点，这个就大。那么这里大小呢是相对于菩萨秤和这个声闻秤来讲的。菩萨秤的话呢就是说要发广大心，行广大心，经过三大阿僧几劫的就是修行，所以他这个神通智慧就非常的广博。而这个声闻秤的话呢，他就是发出离心，发出行出离心，就追求能够解脱烦恼，出离生死就可以了，所以就称为是呢小乘。就是它范围有大有小，一个呢是独是自利，一个是广行利他，发心不一样，起行自然也不一样。就像这个种子一样，你这个种子是一个松树，长起来就是一个参天大树。如果你的种子是个小草，长出来就是一个小草。所以呢这个大小呢是以它的愿心为这个呢区别的。乘者运在得名，乘的意思呢是运在的意思。我们现在出门呢这要有交通工具，你一坐车就从这个城市能够到那个城市，这个车子它就能够把你从这个城市运到那个城市去。那么我们学习佛法，懂得佛法这些道理，进行观修，就能够改变你的身心，能够 调整你的心力，让你从这个烦恼的状态这个觉悟，然后进一步断除去到涅槃的地方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就由这个生死此岸能够运到涅槃的彼岸。这就是运在的意思，乘者呢运在的名，这个是运在的意思。这个百法的百呢是一个数目字简单讲是一二三四五一个数目字，这里百法就是有一百个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数目。法的话是讲什么呢？为四处世间法，所以这里白法的法呢是包括世间法，包括出世间法。比如说我们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个法是什么？那个是皈依的法，这个皈依的法就是涅槃法真实法、究竟法，其他法都不是我们皈依的。但我们通常讲法的时候呢，世间法、出世间法所有的都包括。所以对法的定义是什么？认持自性，鬼生误解认持自性就是说它保有它一定的特性水有水的特性，火有火的特性，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个人有个人的个性，这个人个性啊比较刚强，这个人个性比较怯弱，他各自有自己的特性这个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基本对法的这个定义就是认此之性，它有其特性。鬼生误解，鬼就是一定的形式、一定的方式的意思它是可以被认识的，能够被了解的我们下一个定义出一个范围比如说桌子桌子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可以放东西、可以做支撑的一个这么一个物体，就叫做桌子。那么这一类的其他都叫做桌子了那么我这个是木头的桌子，就从它质地上来讲，所以它有一个范围，就是鬼生木解，人持自性。那么世间法、出世间法，世间法的话呢，就是烦恼染污生死流转，这个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的话呢，那么就是说超越生死，出离烦恼，得到涅槃，这个就是出世间法。世间法的话包括我们世间的一般的学问、一些技艺，乃至于你修禅定断出欲界的欲，断了这个离欲界的欲、离色界的欲得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定，这个空处定、无所有处定这些无色界的定，那么你还都是呢这个世间法只有你能够进一步观察到无蕴无我，一切法呢因缘生不死这个究竟观、了义观，你才能够处理这个世间超越这个世间，叫出世间法这个出是超越的意思那么这里法的话就是说从唯识中的角度上来讲一切法呢不离这个心由心而分别，由心而认识有种种这个镜像生起，所以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法的体呢是依这个心而有的所以心法有八，下面就是整个说为什么有白法。心法有八个，心所有法呢有51个色法乃11，色法有11个，不相应24，无为法6，就是说整个白法来讲的话呢，心王有八个，心所有51个这个色法呢有11个这个不相应行法呢有这个24个， 无为法呢有六个，一共呢这个大乘法呢有百个，就是一百个法，就是总和在一起，综摄在一起的话呢是有一百个法，就是法解释了，百解释了，百法合在一起呢做了一个解释。明乃菩萨无漏之慧，能破暗故，解释这个论题的名字。明这个字怎么讲？明的意思就是智慧，我们讲五明学处，内明、生力明、工巧明、音明，这个一方明，明就是明了的意思，知道的意思，前面黑黑的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个就是不明。那么灯光打亮的时候什么东西都看到了，那么前面有个凳子啊，我就不会被凳子这个绊倒了，这边有个柜子，我要绕过这个柜子，不会让这个柜子给挡住了，那么我就清楚了。那么这里这个明的话不是灯光的明，是智慧的明。这里的智慧也不是一般的聪明智慧，不是我懂得很多学问，能够做很多事情这种智慧，而是佛法里面所说的特有的智慧，般若智慧，无漏的慧，菩萨无漏的慧，是无漏的智慧。这个智慧做什么用呢？这个智慧能够破除我们众生的颠倒妄想，这个智慧能够断除我们众生有情的这个烦恼，这个智慧它能够让我们于一切境下内不执着、不取不舍，没有这个取着，心里面能够得自在，这个是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智慧不是告诉你去造一架飞机，告诉你去做生意，那是商学院的事情，那是飞这个航空学这个学的事情。而佛法的这个慧，这个明，这个无漏慧，它是断烦恼，破除我们众生根本的疑惑。如果我们这个根本疑惑不破除，那么我们一直就在迷惑当中，看不清楚，闷头转向的，不是这件事烦就是那件事烦，各种各样的事情缠绕在我们内心里面，让我们呢不得出来，就好像走到一个迷宫里面，这里走那里转，这里走那里转，始终出不来。而我们世间的学问就是这样呢，我这个学计算机，我这个学做生意，你学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学的目的最后就是赚到钱，过得好一点，让自己能够快乐。但是我们经商从政做教育，做社会工作，做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工厂等等，这些事情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本身就很痛苦很辛苦，而本身就很多烦恼，原先以为没得到呢是有痛苦，结果得到了还有痛苦，所以这个苦是解决不了的。那么苦是从哪里来的？就好像没有找到这个根源地，它打不到这个点子上，就好像这里有个洞老是漏风，你不去补这个没有洞的墙的地方，你拼命去补，你补得很辛苦，结果怎么样还是漏风。我们众生也是，你没有得到无漏慧，没有认识佛法的真理，你在迷惑当中在转来转去的，你就在苦里面，你不可能乐，你得不到乐，得不到究竟安乐，所以这些无漏慧能破暗故，能破无明的暗。那么我们学习这里这个白法了，通过了解之后进行观察，就能够升起无漏慧，就能够升起智慧，能够破除我们心里面的迷惑黑暗，能够出离颠倒梦想，这个是明的意思。 门的话呢，以开通无庸滞为意，为言。门是什么意思？开通的意思，就是这里有个门，你可以进去。这个房子如果没有门呢，它造得再好，里面的装备再好啊，或者你没有钥匙，你打不开门，你就进不了。但是我们有门就可以进去，能够通畅，没有阻碍。那么这里做这个论的话，就是让我们能够通畅，能够通向大乘，能够去向大乘，不会有这个呢障碍。论乃简则性相，教界学徒之称。什么叫做论呢？论的意思啊，就是通过这个思维观察抉择，抉择性相。性就是体性的意思，本质的意思。相呢，就是相貌相态的意思。就是进行抉择。这个法是什么意思？那个法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征？什么样的这个相貌？这抉择性相，教界学徒之称，就是抉择了之后，就能够来这个教育，这些来学的人，能够教界这个学的人应该怎么做，这个就是论的意思。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论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就是在这个本地分里面，本地分是瑜伽师地论的五分之一，这里略微也要讲一讲。就是说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它可以称为是佛教的一个百科全书，就是它讲的内容很广泛，像佛法里面很多的内容呢，都次第有条不紊，很详尽的做了一个阐述揭示。那么我们学习了这个论之后，对于佛法就有一个很完整的、很细的这个认识，很细的这个了解。那么在本地分里面，那么就是这个是瑜伽师地论里面一分，瑜伽师地论里面有五分，有本地分，有色抉择分，色异门分，色四分，色本母分，有这么个五分。后面四分呢是对前面这一根本分、本地分的补充、这个讨论和这个呢归纳等等。所以的话呢，根本还是前面本地分。那么这个白法明门论呢，是从这个本地分灯里面把一些内容给它这个摘漏出来，把它摘漏出来之后呢，归纳在一起。因为在本地分里面，这个法的这个内容呢有很多很多。这里讲说于660法中，提纲挈领取子白法明见数目，就是说在660法里面，重复性的去掉，旁默性的去掉，把它浓缩性的、综合性的一整理，由660法一归纳就成了100法。这个是四千论主啊，四千菩萨了，他为了能够我们早一点的了解佛法的思想，能够你言简意赅、简明的知道，所以呢就做了这么一个整理。是菩萨的悲心很重，心很急切，让这个学的呢能够知道这个概要，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呢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那么又会六四云，会六四云这个是六离合四，这一段呢说一主四词业四一四四，那我们今天呢就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等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讲。就这个六离合四啊，希望就是这个贴字的这个管理员呢，你能够在佛学大字典里面把它找到，然后下次一起贴出来。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